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诗篇第137篇，真的用今天的话来讲，好像是一个以色列的愤青。当不管是他听到曾经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人告诉他的情形也好，不管是他自己在年轻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他就算被掳归回了，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想起他被掳期间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他心里面的一种愤慨。但是我在这边要讲的，有的时候真的有钱难买早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很不珍惜我们今天有的，等到一天失去的时候，好像我们才不得不被环境所逼，我们才来想起我们的神，下定我们的心志。那还是指那些能回头的，还有很多不能回头的。就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到最后怎么样呢？最后可能并不像诗篇137篇所写的人也大有人在。因为圣经里面真的没有记载说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他们的后代，像以色列人雅各移居到埃及地区以后，所有的以色列人雅各的子孙他们统统出埃及，而这个神开路70年以后被掳归回，是不是每一个人统统都出巴比伦？没有，有些人可能已经日子好过了，可能有些人他已经这个几代以后他慢慢认同巴比伦那边的生活，他就没有回去的也有。但至少这一个写诗篇137篇的人，不管他是老年的时候想起他年轻的时候光景，或者是他现在听到有这个被掳的人归回，讲到他们那时候在耶路撒冷的在巴比伦的光景也好，至少我今天想到几件事情。第一个，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被掳？是神不保守，还是人不愿意在神的保守的里面，所以就发生了必然会发生的事？今天我们常常以为偏行己路是自由，没有想到不在神的保守的里面，我们只能够靠着自己的力量跟这个恶者在那个地方去面对，是吗？我再说，今天有哪一个可以不在主里面，不靠着主的人，凭他自己的聪明才智，人成名的聪明才智，能够不上那魔鬼当的，能够胜过魔鬼的？没有。这一点弟兄姊妹，若是我没有看见的话，你到有一天，我们到有一天会一败涂地。刚刚开始上魔鬼的上，以为哎，我们做得好，做得对，做得怎么样？但到最后怎么样？在神的国里，在永恒的里面，主都不纪念，或者什么，主都不认可，主也不认同。这就是耶稣讲了，到时候有多少人说我是奉你的名医病赶鬼，哇，讲了很多东西，但是主说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们。以色列人这一批被掳的以色列人还算是顺服耶利米先知传达上帝信息的人，你们投降吧，是不是啊？你们他们把你们掳去就被他们掳去吧。还有很多人是在耶路撒冷反抗的，到最后是被杀光的，很可能读到后面很可能怎么样，很可能他们的小孩就是被这个巴比伦人扔在石头上扎死的。有的时候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面对我们自己的失败，成为一个被掳的人，我们都不愿意。我在这边看见的就是这么一件事，原谅我，这一个被掳的人，他真的还是不甘心被掳，他在被掳的时候怎么样呢？还是跟巴比伦人敌对，他还没有为着他，或者为着他的祖宗祖先，或者为着他自己 想到为什么我们会被掳到巴比伦，是我们拜偶像得罪神，是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律例典章让地有安息年。就说今天我们被掳，我们还有一种什么样的一种什么样的跟人的反抗，就是你要我唱歌，我怎么可以唱歌给你听？我怎么可以在这个耶路撒冷喜欢的地方唱歌给你听？但是我在读这篇诗篇的时候，这边我突然想到说，我真的要走出教堂，跑到那个没有教堂的不信耶稣人当中去，把耶和华的歌唱给他们听，那种情绪完全不一样。我今天在读是那种好像。这个他写这一篇诗篇的情绪，跟我今天生命里面的光景想到，我觉得还有一段蛮长的距离。这段距离的差别是什么？这段距离的差别是耶稣基督的饶恕。到现在为止，以色列人对于外邦人的看法是怎么样？真的我不敢讲。但是这一位诗篇的作者，我看到的诗篇的里面没有写到他怎么样感受到为什么他们会被掳的那一个真正的原因。他没有面向上帝，他只有面向他被掳的那一个巴比伦。以至于呢，至少我感觉这个诗篇作者的这个人的灵，他跟巴比伦还是敌对的。还是敌对的。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跟一些不信耶稣的人，甚至对不起我们的不信耶稣的人，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像这个诗篇做今天诗篇作者一样那种跟他们对立的灵？不知道有没有，但是我感受到这个东西。但是反过来，第二个反过来怎么样呢？至少他在痛苦的环境的里面，他至少也能够反省回想什么呢？反省回想，我们真的不应该忘记你，我们真的不应该忘记耶和华上帝。或许他以此为做警戒，真的不要再忘记耶和华了。假如这个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那个技巧的意思就是他谋生的能力，生活的本事，吃饭的家伙，至少给他的一个这样的，不管他是听见的也好，他亲自被掳也好，想起从前年轻被掳时的情况也好，至少在现在给他有一个励志。真的我们不能够忘记耶和华上帝。有的时候我们太看重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太看重这个技能的意思，右手的这个忘记右手的技能意思，或者右手的技能就是这是我吃饭的家伙，靠以为生。所以当时的犹太人非常看重他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以至于什么呢？以至于他忘记了耶和华上帝。他的意思我相信是这样，但是经过这样的一种被掳受屈的这样的一种生活以后，怎么样呢？啊，被外邦人戏耍，来来来来，唱唱你们西安的歌。他里面的那一种的，真的，我那时候怎么会只看重我右手的技巧而忘记了你呢？现在我宁愿忘记我右手的技巧，我也不敢忘记耶和华上帝。这是在痛苦里面学到一个最宝贝的经验。今天我们看重的是什么？若是我们看重的不是神，我们有一天会以忘记神让我们看重的继续的看重继续的发展。这是我看到的，这边看到的第二点。唉，真的我们会忘记，我们会不看重这个所谓的不看重。若不看重耶路撒冷，若忘记，就是这个忘记跟不看重是双胞胎。因为不看重所以才会忘记嘛，是不是啊？你看重的东西一直盯着就不会愿意忘记嘛。但变成你不看重了，你觉得不值钱了，你觉得这个对我没有什么意义的，你才会把它边缘化，才会不那么的牢牢的记得嘛。以色列人过去他不看重耶路撒冷，其实耶路撒冷跟西安有一个另外一个词在我的里面的体会，就是神的同在。 今天我们很看重钱跟我同在，我们今天很看重面子跟我同在，我们今天非常非常的看重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东西跟我们同在。现在最好了，最跟我们同在的就是我们的手机，对，一时一刻都不能够落掉的，对不对？对不对？那个大妈没说，哎呀，我又忘记手机了。我说你真是个奇女子啊，又忘记手机了。今天我们不能忘记是什么？今天我们不看重的是什么？而我们看重的又是什么？经过这样的一件被掳的事实以后，假如能够让神的百姓不敢忘记耶和华，宁愿忘记自己右手的技巧，而让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不敢轻看神的同在，而愿意放下我们今天喜欢的，愿意跟我们随时同在的东西，这个苦难就没有白受，这一个被掳就有它的价值，是吗？最后一点要交通的是，我要说的是，他们被掳以后怎么样呢？他们被掳以后还是常常三种人，一个是以东人，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是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我不要这样祷告的人对神的爱了不了解？你们去看看先知对以东人讲的话，真的有些先知书里面讲到对埃及人最后的一个这个整个的启示是什么，对以东人是什么啊？对，还有一些非利士人是什么？真的，我们好好去看看。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是，这是跟我有仇的，我不晓得耶和华是不是还是像我们一样这样，求你纪念这仇。所以我是从后面的这几个地方看见说，这一个人跟得罪他的、伤害他的，甚至他里面觉得说抵挡耶和华的，这是一个仇，此仇不报，非君子。假如今天很多人读了这样的圣经以后，也有这样的一种祷告，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自由，至于说我们应用自由的选择合不合神的心，那是另外一件事。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的祷告？我也不说你祷告对还错，我们会这样祷告，我只是说会这样祷告的人跟诗篇137篇诗篇写这篇诗篇作者的人现在的生命光景雷同，是这样啊。真的，至少是我现在不会做这样的祷告。一个在拆毁我什么东西的人，当我想到神爱世人，他仍然是上帝所爱的人，我就没有想起要报他的仇，我也不会求神不忘记这个仇。至于说他得罪耶和华上帝的，那么更是了，神原不原谅他，神继续爱不爱他，也不是我能够左右。但是我可以自己在我心智的里面，要不要记得这个仇，要去报这个仇。至少我在读这篇诗篇的时候，我说神有的时候我们向上帝这样祷告，上帝也不会马上打岔我们，好小子，对不对？你怎么没有爱呢？对不对？怎么不爱你的仇敌呢？对不对？上帝不这样。第二个，这边讲到说，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比如说我们看见一个得罪我们的人要遭报了，哇，我们幸灾乐祸，是不是这样？那个时候的巴比伦多么的强盛，在被掳归回以后没有多少的时间，他们看见这个70年以后，甚至可能在那个，其实70年以后被掳归回，巴比伦已经差不多结束了。我相信他们这个人可能写这个诗篇的人，他可能在这个巴比伦快将要灭的那个时候，他里面兴起了一个幸灾乐祸的心理，是吧？啊，有没有？ 报复你的，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他真的希望说，这个灭巴比伦的那些人，就像他们当年灭耶路撒冷时候带我们一样，这样去带他们，是这样。我们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心？最具体的表现在一个很残忍的事实，就是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我要跟大家分享，这是千真万确诗篇137篇作者所写的。我也真的相信是神的灵默使他，让他想起他真是有这样的一种情绪。但是我要问的是，这样的一种体现，说那人变为有福，真的是神的心意吗？圣经都是神的默示，这句话是神心意的默示，还是神只是默示了那一个写诗篇137篇的人，他真有这样的想法，或者他听见别人告诉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只是这样而已呢？因为灭巴比伦的不是以色列人，灭巴比伦的是另外一个比以色列人可能更邪恶的一个政权。那么这些人这样做会有福吗？我的答案很清楚，是不会的。我突然就发现，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这么真实在神面前的祷告，神都没有怪罪我们。今天我们教人家祷告一定要这样祷告的意义在哪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是个很情绪的人，我们的祷告就会很情绪。等到慢慢我们的情绪被耶稣给我们的生命这个胜过以后，我慢慢的祷告又会另外一种光景。今天每一个人按照我们所教他的祷告，祷告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因为他是非常的虚假的，因为他的真心并不是这样嘛，是不是这样？所以当我在读这篇诗篇的时候，我说的确有那么深的仇恨留在以色列人跟巴比伦的之间，而这样的痛苦我没有受到过，我没有资格说他这样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到底是对还是错。至少他在耶和华面前这样讲的时候，上帝没有责备他。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我们不允许人家说一些什么话，其实呢把他心里面的痛苦说出来，对他是一种医治，你知道吗？为什么上帝不阻止人，但等到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已经变成一种什么时候，上帝他也来管教你一下，让你知道。所以我真正今天在读这篇诗篇的，虽然很多地方我没有办法阿们，但是我觉得说上帝的默示很奇妙，因为我们真的就会像他一样这样，遇到像巴比伦人对待以色列人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的心也会像他一样。那你就放心的祷告吧。但是里面最美好的，让我们接受痛苦以后，能够看重我们该看重神的同在。我们不能忘记的是神他自己，而不是我们所看重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